弟兄姐妹们，昨日平安。现在是我们攻读神话语的时间。今天我们所念的是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五节。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，请弟兄姐妹们起立。我们一起念，请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在安逸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所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请人站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因着你自己的慈爱和恩典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救赎我们而舍身流血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因着主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使我们得到了医治，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也因着你的复活，你带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。求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，让我们能够永远活在你这道话语中间，也能够活在你的荣耀里，也活在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郑昌国牧师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郑昌国牧师，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十字架。
大家早。我曾经有过三次以耶稣为题目的讲道，接下来呢，今天是第二次讲十字架这个题目。大家知道，我是希望能够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。他说，我曾经立了主意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是全本圣经中最重要的事。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我要跟大家看圣经，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。第二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也吩咐我们这些要跟从他的人应当舍己，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我们再看第十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节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节，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大家注意第三十四节，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，他们不懂得，他们也不晓得耶稣说的到底是什么。在主耶稣受难之前，他好几次对门徒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事，也讲到他所要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有一次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们清楚知道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，基督，救世主。从此呢，耶稣就开始跟他们提到基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止一次两次，好多次跟他们提到这样的话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要鞭打他，要杀害他。第三天，他要从死里复活。门徒听见这样的话，他们一点都不懂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他们完全不明白，门徒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就好像今天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一样，认为跟随耶稣必定是走一条通达的道路，顺利通达，就好像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一样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，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今天在美国讲舍己，讲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耶稣有一次问门徒说，我所喝的杯啊，我所喝的那个杯，你们能够喝吗？耶稣所喝的那个杯，就是苦杯， 就是代表十字架。这些事门徒不清楚，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们这个问题的原因，让他们想清楚。圣经上记载，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，然后就是他受难之前在世上最后的几天，他很珍惜每一天。他看见耶路撒冷就为城哀哭，那里面有很多的人，就代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，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，有这么多沉睡的人，有这么多深深沉沦在罪恶中的人。耶稣想到这些事，他很难过，他哀哭。耶稣走进了圣殿，他看见圣殿怎么这么污秽肮脏，他把圣殿洁净了。他讲了许多劝勉人的比喻，他斥责那些假冒为善人的行为，他也预言将来他再来之前，世界上有许多的预兆，好叫人警醒预备迎接他的再来。他洗门徒的脚，他和他们一同吃最后逾越节的晚餐，他设立了主餐，要叫人们常常纪念他。他又勉励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他也吩咐他们要等候圣灵降临，好得着属灵的能力，能够负担起来向全球世人传扬福音的大使命。最后的那一天晚上，他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，门徒不能够警醒，都睡着了。圣经上说，耶稣在那个寒冷的夜晚迫切祷告，他甚至流汗，他的汗珠好像大雪点一样的滴在地上。他对门徒说，你们难道不能够警醒片刻吗？门徒心里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，他们打盹，他们睡着了。想想那天晚上，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苦悲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是多么的孤单。我这里有一首歌，这是一首很短的歌，只有两三行，歌名是耶稣独自行走。 Jesus walked this lonesome valley。 这里说主耶稣独自的行走，孤单的走，无人同行。啊，无人同行，也无人同情，他独自走完是路程。主耶稣独自地行走，孤单地走，无人同行。啊，无人同行，也无人同情，他独 之中，万事如尘。Jesus walk this lonesome valley. He had to walk it by himself. Oh, nobody else could walk it for him. He had to walk it by himself. 耶稣单独的一个人走。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也会经历到一点这样的孤单。我想到几年以前，郑师母乳癌要开刀，有一位做护士的姐妹很有爱心，她一直陪伴我们。那一天在医院里，那位姐妹她知道马上就要动手术了，他希望让我们两个人有一点单独的时间。他走出了房间，我们两个人，我忍不住就哭了。我想到我最爱的人，他的胸口会挨这么大的一刀，我非常难过。到后来我也走出那个房间，郑师母她一个人走进那个病房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也会经历到这样的时刻，最亲爱的人他也不能够陪伴你，你必须一个人走。这个诗歌还有第二节，这个第二节我觉得也是非常宝贵。第一节讲到耶稣独自的行走，孤单的走，无人同行，无人同情，他独自走完世上的路程。这个诗歌的第二节怎么说呢？他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孤单寂寞，我们无需，我们不需要独自行走，神差遣爱子与我们同行，我们不再孤单行走。这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经验到宝贵的经验。当你好像是最后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，还有神跟你在一起。想想看，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，到后来门徒中的犹大来了，他带了一群人，拿着刀棒火把来捉拿耶稣。犹大来到耶稣面前跟他亲嘴，于是人们把耶稣抓起来。犹大他用亲嘴的记号出卖了他的师尊。想想看这件事，当犹大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亲嘴的时候，耶稣对犹大说，朋友，你所要做的你就做吧。耶稣在那个时候还能够称呼犹大为朋友，大家想想看这件事令人稀奇。若是换另外一个人，你怎么能够忍受那个出卖你的一文呢？那个时候门徒都四散逃跑了，于是耶稣被带进犹太人的公会 面对审问等等。他们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蒙住耶稣的眼睛打他，问他说，假如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耶稣受尽了屈辱，在公会的审判以后，他又被带到衙门里去，就是巡抚比拉多的衙门，全营的兵丁都召集起来，他们脱了耶稣的衣服，把一件紫色的袍子穿在他身上，他们跪在假意的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你是犹太人的王，我们恭喜你啊，王不能够穿普通的衣服，你必须要穿这个紫袍，也要戴冠冕。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想想看，那个有刺的那个荆棘戴上去的时候，他的头开始冒出血来。另外有一个人又想出一个花样，他们说国王手里面应当有权杖，代表他的权柄，于是他们拿一条芦苇放在耶稣的手里，他们说看哪，这里有一个王，他有王冠，他有王袍，他也有王的权杖。他们一直就在戏弄他。虽然比拉多这位审判官一连三次说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，可是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欢喜，他就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罗马人的刑罚是非常残酷的，他们要把一个要定死罪的囚犯折磨到一个何等的程度。他们不是用普通的鞭子，据说他们是把很多的皮条缠在一起，一种特别的鞭子，上面还放了一些金属的碎片。想想看这样的鞭子，当耶稣被脱了衣服绑在柱子上，用这样的鞭子打他的时候，那个鞭子会扎到他的皮肤里，他这样一抽的话，耶稣就血肉模糊了。耶稣整个晚上没有睡，他又忍受这样的刑罚。后来他背着十字架从城里出来，走向哥哥他山，他实在没有力量了，那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他的身上，他的体力消耗的太多了，他有好几次都跌倒下去，到后来他实在站不起来的时候，兵丁也不能够让他就在那里死，因为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于是随便抓了一个人，勉强他替耶稣背着十字架继续往前走。到了哥哥他，他们把十字架平铺在地上，钉十字架不是那个十字架，老早就已经竖起来了。竖起来怎么钉上去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？他们是先把十字架放在地上，在旁边挖一个洞，把他的手脚绑住，然后用那个大钉子钉上去，这是何等的痛苦。他们在地上挖的那个洞，把十字脚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地方放在那个洞口，然后渐渐的把那个十字架抬起来。大家看，想想看那个情形，越来越直，越来越直，越来越直的时候，后来砰一下，那个十字架落在那个洞里，耶稣的身体就悬挂在三枚钉子上。诗篇22篇预言耶稣的苦难，那里有这样的话，他好像水一样被 倒出来，他全身的骨头都脱了节，他的心在他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。耶稣的身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他是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为我的罪，是为你的罪。他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圣经旧约部分有许多关于主耶稣受难的预言，预言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已经先讲了，有的经过好多十年好多十月这个十日才应验了。他是被30块钱出卖的，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被鞭打，被羞辱，被嘲弄，手脚被扎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外衣被人抢夺了，人们为他的内衣研究，兵丁拿苦胆和醋给他喝，他死后被葬在财主的新坟墓里，死后三日复活升天。这些旧约中一切的预言都一一的准确的全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这真是一件出人意料之外没有办法肆意的事情。我们怎么解释，若不是出于神的安排，没有人有办法解释这些事情。耶稣先在前面已经走了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我们也要走十字架受苦的道路。这些事情门徒一样都不懂，人们都是求财求富求寿求名求子，耶稣却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路加福音9章23节。一个诚心信主跟随主的人都会有他的十字架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可是你迟早都会知道有十字架。耶稣要我们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什么是舍己？舍己就是放下自己。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在苦难中遵行神的旨意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面临许多的抉择，偏行自己的道路呢，还是顺服神呢？是舒服享乐呢，或是忍受痛苦呢？是照着我的意思，还是照着神的旨意呢？是讨人的喜欢呢，还是讨神的喜悦呢？是体贴肉体呢，还是顺从圣灵呢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临很多的选择，但是我们常常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，说他要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很多人不知道十字架的道路， 是经过了苦难以后通向荣耀的道路。这一条道路不是到十字架就结束了，不是的。耶稣说死后三天要复活，意思就是说十字架不是结束，通向荣耀的道路那才是结束。苦难不是结束，荣耀才是结束。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。接下去我讲第二点，与主同受苦难。我们在美国做基督徒太舒服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世上有许多地方的人没有信仰的自由，有许多人因为做基督徒付上了很大的代价。想想那些宣教士，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士，他们是离开这个舒服的地方到那些地方去。你愿意做宣教士吗？前不久我们夫妇跟一个韩国女孩一块吃饭，她是在非洲长大的，一个韩国的女孩在非洲长大，这怎么回事？因为她的父母是宣教士，他们已经在非洲20多年了。你去过非洲吗？你知道非洲人的生活的环境吗？你能够不佩服那些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那里去的宣教士吗？我在台湾看见一个中国的女宣教士，她也是到非洲去宣教，她嫁给一个黑人，她收养了几个黑人的小孩，她就是想要在非洲扎根。她知道她不是去旅游的，几个礼拜几个月就走了，她要在那里扎根。想想看，这些宣教士我们怎么能够不佩服呢？有一位父亲做牧师，他的儿子也做牧师，我听说他是到非洲去做宣教士，我心里面就钦佩。这个做父亲的牧师，他儿子也走他同样一条路，而且他到非洲去做宣教士。我心里面很钦佩他。他们把信仰、把侍奉真的很认真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些基督徒所受的苦。有一位传教士，他传福音被抓起来了，人用烧红了的那个铁钳来烫他，用刀来刺他，把他打个半死，然后关在一个房间里，然后放出来很多饥饿的老鼠来咬他。2个礼拜以后，他累得要死，把他从房间里面提出来，审判他，要他招供其他基督徒的名单，他不肯。后来，他们把他的儿子也抓到监牢里来，就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打他，一面打一面问他，什么时候你把基督徒的名单招出来，我们就把你的儿子放掉。他自己受苦，他又看见他的儿子，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他就说我要讲了。哪晓得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喊他说，爸爸， 我就是死也甘心，勇敢一点，我不要一个出卖教会的父亲。这个青年人就这样被打死了。大家想想看，逼迫基督徒的手法十分的残酷。他们特别做了一个房间，是一个大冰库，把基督徒丢进去，没有衣服，没有食物，快饿死以前，快冻死以前，把他放出来，让他活过来，再放进去，周而复始。他们做一个大小和人的身体差不多的一个木头的柜子，四面都钉了长钉子钉进去，把人关在里面。想想看，那个人累得要死，往哪边靠都是钉子在扎他。他们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几天几夜，然后再把他放下来。他们让监狱里的囚犯到基督徒的面前解大小便在他们身上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，她把福音单张藏在身上，暗暗的分送给人，被秘密警察发现了。他们的手法非常毒辣，他们一直等到那个女孩子要结婚的那一天，他们才下手。正在婚礼进行的时候，他们把新娘抓走了，用手铐铐起来带走了，留下新郎在那里抱头痛哭。五年以后，他把这个女子放出来，她已经是憔悴不堪，她的丈夫还在等她。他们说，这一点苦难算不了什么，若是比起主耶稣所受的苦难，简直算不了什么。我们这些活在美国的基督徒，想想有些人为信仰付出了多么重的代价。我们忍受过这样的考验吗？我有一位亲爱的弟兄，个子很小，我们都开玩笑说他是叫他一个小名叫小金龟。他跟我讲，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，关在一个笼子里，关在一个地下的地方，他也不知道几点，他也手表什么都没有。后来他居然又被放回来了。我们有哪一个为信仰被关过监牢吗？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当年主耶稣跟门徒讲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他们一点都不懂，完全不明白。但是主耶稣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，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渐渐的门徒有了一点领会。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原来，哎呀，原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复活。我们若不是和他一同受苦，就不能和他一同得到荣耀。当门徒认识了这个宝贵的真理之后，他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。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，传主耶稣的福音。他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被人拒绝，被人逼迫，被人吐唾沫在脸上，被人关在监牢里，被人用鞭子打，用石头打，有时好像打死了，他们起来继续的做他们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通向复活的道路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。弟兄姐妹，你去研究十二个门徒，好多人都是为主寻道的。有一个农夫，他很辛苦的耕耘，然后施肥浇灌，然后到时候快乐的收成。有一天他叫他的儿子到田里去撒种， 这个年轻人呢，贪省事，他很快就回来了。他爸爸跟他讲，你去撒种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说，那还不容易吗？我挖了一个大洞，把种子全部都倒进去了。他爸爸跟他讲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要挖很多洞，你要走遍很多地方，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。 No labor, no harvest。 我们有谁夏天种过稻子吗？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真是要感谢神啊，真是要感谢那些辛苦的农夫啊。我很爱吃饭啊，我真是要谢谢那些农夫啊。有些时候我看人吃东西浪费的太多，心里都觉得难受。你知道那些农夫多辛苦啊，这每一粒米都来的不容易啊，不是吗？ No labor, no harvest, 没有耕耘，没有收获。这个家里的小孩子啊，在美国的小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小孩子贪睡，尤其是到了冬天，哎呀，暖和的被窝多舒服啊。哎，爸爸到时候叫他起床了，妈妈叫他摁着把他从被子里拉出来，他就在想那个小脑筋，想不明白呢。爸爸妈妈真的爱我吗？这么冷，为什么刚天亮就把我拉起来呢？为什么不让我多睡一会儿呢？我放学回家还要做功课，做完功课还要练习钢琴。哎呀，弹钢琴真累呀。那个老师就跟那个小孩说啊，你弹琴啊，你的手会酸啊，会疼啊，可是会得到力量哦。No pain, no gain, 啊，没有痛苦，你没有就没有得着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不是吗？有些人想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样样都顺利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路风顺呢？神不是全能的吗？我们忘记了主耶稣说的，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 No suffering, no glory,No cross, no crown. 最后，让我们大家反省一下，你我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会感觉到惭愧吗？我正在为主耶稣做什么事？假如真的有一天要付代价，我愿意为我的信仰付多大的代价？我愿意天天舍己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吗？今天我们待会儿有宣教士做见证，我不要用太长的时间。我最后要跟大家有一点最后的分享，盼望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。我在这里有总结，有五个要点。第一，就是不要逃避十字架。假如神在他的安排当中，让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遭遇，是你本性所不喜欢的，可是是对你有益处的，那是神给你所安排的属灵的功课，你不要逃避十字架。 第二，要多多的思想主耶稣所受的苦难，我们会在那个地方得着力量，得着恩典。第三，我们要效法主耶稣，原谅那些加苦难给我们的人，要为他们祷告，不要报复。很多人看了武侠小说啊，影响太大，这个报仇的心啊，我这啊什么什么怎么说的呀？啊，是男啊什么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什么那一些，就是武侠小说看的太多，就是说我一定要报仇。主耶稣，求神原谅那些加苦难给他们的人，不要为苦难加苦难给我们的人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加苦难给任何人，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。有些人做了别人的十字架，自己还不知道，我们要反省一下。第四，我们要安慰并且陪伴那些为主受苦的人，用爱心和关心来鼓励他们。我们知道有些人，他们为主的缘故吃苦，甘心吃苦，我们要安慰他们，我们要陪伴他们，我们要关心他们，我们要支持他们。第五，在背十字架的时候要靠主喜乐，因为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喜乐很要紧，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不能够失去喜乐，我们需要靠着主喜乐。这就是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五点。第一，不要逃避十字架。第二，多多思想主耶稣所受的苦难，我们会得着力量和恩典。第三，效法主耶稣，原谅那些加苦难给我们的人，为他们祷告，不要报复，不要加苦难给任何的人，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。第四，安慰并且陪伴那些为主受苦的人，用爱心和关心来鼓励他们。第五，在背十字架的时候要靠主喜乐，因为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没有耕耘，没有收获。 No labor, no harvest。 没有痛苦，没有得着。 No pain, no gain。 没有苦难，没有荣耀。 No suffering, no glory。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冠冕。No cross, no crown。我上一次听王牧师讲到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介绍宣道会的这个图案啊，有几样东西我很喜欢的，那里就是画着有一个十字架。还有一个冠冕，盼望神帮助我们靠着神有力量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。神祝福大家。